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要继续来听客家话的故事哦，一样是上个星期的孙奶奶孙阿婆要来说一个客家话的故事，叫做猴子的屁股怎么那么红。在故事当中啊，其实结合了一些让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道理，那就是呢，人的心啊，一定要善良，一定要有好的念头，不然的话，可能会遭到报应的哦。待会来听孙阿婆说这个客语的故事。然后今天的故事屋，小青姐姐要来说新的故事咯。我们之前听过《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是西方的文学，也听到了台湾的文学作家黄凯老师的《前进大明国》。接着我们要来听的就是中国的经典文学故事咯。说到中国的历史故事，三国时代真的是有太多精彩的故事，对吧？历史上有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那么现在有许多的电影啊电视剧都是改编这些三国的历史人物当作题材。为什么已经是几千年的历史了，现在还那么多人喜欢这样的故事呢？今天小青姐姐就要来说有关三国的故事，但是并不是《三国志》，也不是《三国演义》哦，而是《三国诸葛亮传》。提到诸葛亮啊，真的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人物。他聪明、绝顶、有智慧，但是虽然他不曾出兵打仗，却辅佐君王打了无数漂亮的胜仗。而最重要的是，诸葛亮有一颗忠诚、爱好和平的心。这样的一位在乱世中的历史伟人，到底是怎么出生的？怎么成长的呢？他的原生家庭又是如何呢？所以希望借着这几次小青姐姐即将要说的三国诸葛亮传的故事，我们重新来认识诸葛亮这个人，从他还没出生以前，到他的童年时期，一直到他长大成人之后，又为什么会愿意在刘备的三顾茅庐之后来担任他的军师呢？还有你知道吗，诸葛亮的老婆又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诸葛亮为什么会选择效忠刘备，而不是当时的曹操或孙权呢？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三国诸葛亮传》，发掘从没听过的三国故事哦。好，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我们还是先进入《说故事吧，爷奶》，来听客语的故事喽。我们说故事吧爷奶又要来听好听又有意义的客语故事，再次邀请到的也是孙阿杰孙婆婆。孙婆婆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要说的故事啊，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猴子的屁股是红红的。其实这也是一种传说故事啊，常常这种传说故事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寓言故事啊，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然后呢也套上了我们可能动物啊或者植物的一些尝试。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是
猴的个师傅娘班暗讽。
猴的是猴子对不对？
对对，
意思就是猴子的屁股为什么那么红的，为什么那么红。好，我们准备来听这个故事咯。
后位的师傅娘班暗讽，头摆啊有一个家娘，家娘就是婆婆， 非常的闹呀，心求心求就是媳妇，从头啊恶磕磕的哦，嫌咧嫌介，苦托己哦，咩嫌己减潮就会开水啊，心求过多哦，心情真艰苦。当日啊，用用木子洗面，有一日啊，心求开灯水桶去水井开水，一片行就一片上到七家个心酸。又上到暗济哦，木子片泉水样个流下来哦。佮老水桶边下爱装水个时节，伊个满面胡须个老阿伯个出现都加头前哦。说阿妹耶，你叫做物介老阿伯个问，我叫我上到暗济哦，唔等人下，我刚用有墙头骂我哦，心情当艰苦就叫出来。心求木子乱敢回答，老阿伯的躺倒以后呢，就熬两支梦花，都在面前擘两下，又配一下后人，没想到啊，了心求一下就变得花容月貌，就冻僵呢。心求非常欢喜，我神梦几个时节了，捏一下木，老阿伯的就唔见他呢。心求当欢喜的转到屋下。刚阳看到心球变得暗僵哦，险险唔识记哦。就问你用咩变得暗僵呢？心球都将其读到老阿伯的个情形，老刚阳讲哦。刚阳躺倒以后呢，马上爱变僵起来哦，就急急开水桶，叫人去水井开水，希望读到老阿伯的。老阿伯的看到刚阳木子难干的来到水江顺，就问起阳阳班叫到暗伤心呢。刚阳的回答老家心口讲的完全都穷样哦，讲他又叫老阿伯的躺到又老又熬两支梦花，都在面前挖两下，没想到啊捏下木听听，看到水桶底背度啊。七家娘会变得像后一样的呢。从此以后呢，家娘不敢转屋下，从头行出去，都是要啊个时节，将转来吃饭。不管心求煮好也忙煮好，总用树去压，跳到桌头当食，当然嘛穷用。心求唔得要娘办好，食菜冇夹食。想来想去啊，又去问老阿伯的。老阿伯的高级啊，准备一个烧到红红的砖的啊，变到桌头当。等刚阳转来，夜饭跳上桌头，坐等转来的时节，他就不敢多转来了。果然啊，变得后位的刚阳又转来了，他夜到饭菜就跳上桌头当。看到一种用砖来做个灯呢，没看清楚就坐落去啊！哎呀，佮痛到微微滚哦，叫得出。佮个师傅啊，本缝砖呢，落到缝缝呢，一下子就唔得走到那去了。做两摆以后呢，刚阳就变做一个后的，就没转来了。但是所有个后的个师傅啊。全部都变得非常的疯了。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沈梦太家。
哦，这个故事小青姐姐听得比上次的还要懂更多哦。我们现在来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用国语的稍微解释一下哦，就是呢，从前有一个婆婆，婆婆的这个客语就是
嘎扭
嘎扭
嘎扭、
哦、然后她非常讨厌她的媳妇哦，常常都欺负她虐待她，然后就欺负呢，媳妇的这个客语是
心 Q
心 Q， 他就每天以泪洗面。那有一天呢，他又这样很悲情的提着水桶去水井那边要 要提水的时候呢，就一边哭一边提水的时候，有一个满脸胡须的阿伯出现了，问他说怎么要这样在这里哭呢？然后这个
心Q
就开始跟他说，我长得又丑，然后又被婆婆欺负，命好苦哦。然后呢，这个老伯伯就拿了两只芒花。芒花是芒草吗？还是真的是一种芒花？
白色那种 芒草
哦，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路边会看到的那种芒草，然后对着这个媳妇的脸啊这样比划两下，然后又撇了一个口水，突然这个媳妇就变成美女了，花容月貌，然后她就好开心啊，然后要谢谢这个阿伯的时候，阿伯就不见了。然后无论如何，这个媳妇就很开心的回到家里。但是呢，这时候家女就是她的婆婆看到，你怎么变这么漂亮？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这媳妇很老实啊，就开开心心的把事情都说给她听了。这个婆婆虽然年纪大，但是人家也想变漂亮，她就赶快呢拿着这个水桶，然后也学她去水井那边哦，在那边装水哦，假装哭啊，假装自己很可怜。结果呢，这个阿伯真的也出现哦，然后呢也真的去凹了两只芒花，也真的在他面前画两下，但是噔呢，画完以后他变成猴子。猴子的客语是
嘿喂，
他竟然变成一个猴子，那怎么办呢？这个婆婆啊，她不敢回去，是不是？她不敢回去的时候就常常跑出去嘛。
老婆婆就教媳妇用那个砖头把它烧红，放在那个灶头上。
结果这个老先生哦，他呢就教这个媳妇用一个砖头烧的红红的，放在厨房的那个灶头顶，是不是？
对。
然后呢，结果呢，真的这个变成猴子的婆婆又跑回来的时候，他就跳到了这个，因为他肚子饿嘛，是不是？所以想跳到那个顶上去吃饭。结果呢，他想说，这么好啊，还有个砖头可以让我坐。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是烧的红滚滚，坐下去，他的猴屁股就变成红烧猴屁股了。他就赶快吓得跑出去。从此之后呢，他就不敢再回来。但是呢，也从此之后，据说所有的猴子屁股就变成红色的咯。很有趣的一个客家的童话故事哦。那孙婆婆，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如果你跟孙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小朋友他们听到猴子的部分的时候会大笑，还是会觉得哪有可能什么这样子？
应该会大笑，
会大笑，对不对？猴子屁股红红的，因为他做坏事，然后被那个神仙惩罚。其实这个故事也是透过这样子要告诉我们说，真的是人跟人彼此相处一定要互相接纳和包容哦，不要有坏心眼，因为其实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做什么事情，就算那个婆婆假装在那边哭啊干嘛的，这个老先生他都知道，所以给他一点教训。所以我们人真的是要心存善念做好事哦，这也是很多不管是国语客语台语的故事里头，这些我们在故事中常常邀请到爷爷奶奶来说的这些传说传统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做人真的很重要啊！虽然你可能在学校成绩100分，然后跑步第一名，游泳也破纪录，但是呢，做人一定要善良、诚实、正直，这才是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哦！谢谢孙婆婆，
拜拜，谢谢，
谢谢，拜拜。Thank you. 国诸葛亮传第一集名字的愿望。
我的工作忙，你还是回家乡去，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再回来啊。
说话的是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他的故事要从他还在娘亲的肚子开始说起。诸葛圭刚刚对着他大肚子的老婆这么说着，他自己是泰山的郡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他接受太守的指挥，负责一个郡的行政工作。诸葛圭的家乡在琅琊阳都县，也在现在的山东省，距离泰山郡的郡府大约有110多公里，路途很遥远，而且都是山路。妻子回家乡不久，就传来消息，管家甘海向诸葛圭报告：
老爷，老爷，夫人又生下一个男孩，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夫人和二少爷都平安。
原来这一年是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刚好是闰年，有2个9月，而甘海指的这个月就是闰月。诸葛圭交代管家甘海说：
你赶快回家去看一看，哎，这封信啊带着，孩子的名字也取好了。
诸葛圭给妻子的信大致的内容是：
虽然相差一个月，但都是9月初一生，也许以后的时代就像这一次的日食一样，将是黑暗的时代，所以老二的名字就叫做亮，希望这个孩子可以为世界带来光明，而且啊，跟他哥哥的名字也相似。
诸葛圭的大儿子已经8岁，名叫璟。璟的意思是指纯粹而坚硬的玉，也是能够发出温暖的亮光，因此才说两个兄弟的名字相似。后来诸葛亮又照着当时的风俗，自己取了一个字号，叫做孔明。孔明就是非常明亮的意思，所以我们才会听到后代也有人称他诸葛孔明，或者只叫孔明。管家甘海也是阳都县人，从小就在诸葛家做工，后来当了管家，就跟随着诸葛圭。这次甘海回来，向女主人报告一切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探视。亲友们围着甘海问东问西：
哎，甘海兄啊，
是啊，
哎，现在天下形势怎么样？
对啊，快说，快说，
给我们听听嘛！
对啊，我们都好想知道啊！
快说，快说！
诸葛亮真的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吗？请听听甘海对这些亲友们所说的故事，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证明。甘海说：
哎，我跟你们说啊，宫内发生大事啦，你们啊可不要随便喧嚷啊。
真的啊，都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阳都的人虽然也都听过洛阳宫廷的一些传说，但都是乱糟糟的事，听都听腻了，倒希望甘海带来一些新鲜事。
你们可知道洛阳那边的驴比马还要贵吗？
没听说过啊，倒是听说西宫卖官的事情。
哎，早在3年前就卖了，2000担的官2000万钱，400担的官400万钱。哎，地方官啊，就要看地点，地点好，有水多的，价钱就高。像我们阳都县。一定不低，
真的。可是谁那么有钱啊？还可以买官呢？
哎，简单啦，只要敢搜刮，当了官之后再慢慢给钱。只是 苦了老百姓啊。
那你刚刚说的驴比马贵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们听过两公在花园里玩做买卖的游戏吗？
啊，是在玩小孩子的游戏吗？
我听说宫女们都排长龙卖东西啊。
哎，不只是宫女，连皇上也办商人做买卖呢。
甘海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当时的皇帝刘弘，也就是灵帝，12岁就即位，一切都受到宦官和外戚的控制。灵帝因为是皇室的旁系子孙，没有登位以前只是一个解毒亭侯，这个职位的实意只有一个村镇，因此过着很贫困的生活。灵帝小时候因为贫穷，总是想着长大要做商人赚大钱，虽然后来意外当上了皇帝，金库却是空空如也，因此卖官竟然成为灵帝最大的金钱收入。而且他还嫌卖官赚得太少，甚至在宫廷里开始卖起东西。这时候已经26岁的灵帝干脆穿起商人的服饰，过足了商人做买卖的瘾。有一天，灵帝心血来潮，找来4头驴子，拉着马车，自己亲自驾驶，在御花园里奔驰着。于是洛阳里有花园的富有人家也纷纷学着买驴来赶车，大家玩得很高兴呢。
哎呀，
我要买好的驴子，
我也是上好的驴子，
哎呀，
钱来钱来，
我要买最好的。许多人都要买驴子，驴子竟然供不应求，价钱比普通的马还贵。诸葛亮在这时候出生，是不是如他父亲所说，是个黑暗的时代呢？而他长大后，能不能为天下带来光明呢？《国诸葛亮传》第一集，叔叔诸葛玄。诸葛亮的叔叔叫做诸葛玄，曾经担任侍郎的官职，但诸葛玄就在诸葛亮出生的前一年辞职了。诸葛玄曾经向他的哥哥诸葛圭说：
我实在受不了宫廷中的政治斗争，宦官和有权势者相争，买官的也互相勾结，连我这个400担的侍郎职位也有人争啊。
诸葛圭叹了一声说：
哎，我这里没有什么有力的人，那你就回家乡照料一切吧。
于是诸葛玄回到阳都居住，
不过仍然时常接到游学洛阳的学友来信。诸葛玄一边看着信，一边感叹地说：“
唉，武文也被杀了。”
他身边的妻子也跟着感叹：“
是啊，真可怜，也真可怕。”
已经是第四个了。
原来诸葛圭兄弟都是太学生，他们的同窗好友有不少人都做了官，只是却一个一个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已经是第五个了。
啊，对呀、啊，
是、
啊、王冕也被杀了。
没错。
这些太学生说来也是有权势者的子弟，但因为选错边，或锋芒太露，或夹在外戚和宦官之间而遭到杀害。外戚就是皇后的亲人，因为皇帝年纪小，朝政就受到这些外戚控制。宦官是侍候皇帝或皇后的太监，他们得到皇帝或皇后的宠幸就胡作非为，时常引起太学生，也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反感。像诸葛玄的同学王冕，本来得到宦官的推荐而做了官，但却被反对宦官的人所暗杀。诸葛圭派甘海回乡，也带了信给弟弟。诸葛玄看了，对妻子说：“
哥哥信上说，以后的日子可能越来越糟，越黑暗，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带来光明。”
诸葛圭所说的黑暗，就是指外戚、宦官、太学生相互斗争，让朝政混乱。而不幸的是，诸葛亮就在这个时候出生。更不幸的是，诸葛亮九岁的时候母亲死了，十二岁时父亲也过世了。然而幸运的是，诸葛玄没有孩子，在诸葛亮的父母相继过世之后，他就负起教养诸葛亮兄弟的责任。诸葛亮四岁的时候，听到大人们说：“
黄金岛作乱了、
啊，是啊，
到处杀官了、
啊哎、呀，怎么办呢、啊？”“
什么是黄金岛啊？”“
有一个叫张角的人，他创立了太平道啊，说他可以消除灾难，结果啊，就有很多人相信他了。”他把这些大部分是农民的信徒组成了36方，就等于36支军队啊。
这时候才四岁的诸葛亮听到大人们这么说，竟然还懂得回问：“
那有了军队不是会打仗吗？”“
对呀，黄金党变成了黄金军，到处打杀官吏，攻打官府，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为什么叫黄金军呢？
因为他们头上都绑着一条黄金，所以啊，大家就叫他们黄金军。
黄金军是一群散漫的农民，不多久就被各个将军，像曹操、刘备、袁绍等等打败。而这些将军的军队越来越多，力量也越来越强，到最后连皇帝的命令都不听，甚至相互攻打。诸葛亮失去母亲那一年，大人们又谈论着一件大事。“
哎呀，宦官全被杀光了。”“
哎呀，
什么？谁敢杀皇上宠幸的宦官啊？”
已经九岁的诸葛亮知道宦官是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得到皇帝和皇后的信任，想做什么就做，没有人敢反对。
就是因为宦官太专横、贪污、违法，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才会引起啊这些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不满，把他们一网打尽。
诸葛家是士大夫的家族，听到宦官被杀都很高兴，但诸葛亮却问：“
为什么说没有胡子的该杀呢？”“
因为宦官啊都没有长胡子啊，没有胡子的该杀就是宦官该杀的意思。有一些宦官怕被杀，他们就穿上了普通人的衣服。结果呢，一些不是宦官但没有胡子的人也都被杀了。
这怎么可以乱杀呢？”“
乱世就是这样啊，不少人死得很冤枉啊。”
大人们也只能叹气着这么说。杀宦官这件事发生时，灵帝已经去世，14岁的刘辩继位，不到半年被将军董卓拉下王座，由9岁的刘协继位，就是献帝。当时有人摸着一样是9岁的诸葛亮的头说：“
你跟皇上同年纪呢。”
诸葛亮长得很高大，据说成年后的诸葛亮身高超过180公分，体格很魁梧。可是生在乱世的诸葛亮并没有因为身体强壮而耍狠好斗，反而成为历史上冷静机智的军师。诸葛亮小时候也跟其他的小孩一样喜欢唱民谣，其中一首叫做《梁父吟》，里面有个二桃杀三士的传说故事，诸葛亮更是喜欢，而且有许多疑问。《梁父吟》是古代的挽歌，送病的时候唱的歌谣，歌词是：“不出祁城门，遥望荡阴里，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江古野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际，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燕子。”二桃杀三士是齐国的传说故事，也就是齐国宰相燕子的故事。歌词中刚刚只有田江和古野子二人，而所谓三士是除了他们两人还有一位叫公孙接，田江的本名叫做田开江。这三个人在齐景公的时候以武勇出名，晏子心里想：“
如果三个人同心联手，恐怕就是齐国的大祸害了。哇，要想办法离间他们。”
晏子想了一个办法，假借景公的名义对三个勇士说：“
赐给你们两个桃子，你们自己看看谁的功劳最大，谁就拿去吃。”
这分明是要三个勇士争两个桃子，结果是可想而知。公孙接曾经只凭双手杀死大山猪和猛虎，田开疆曾经埋伏兵力击退敌国的侵犯，两人想到自己的功劳，一人就拿了一个桃子。但古野子立刻阻止并且说：“
等一下，有一次主君渡河遇到大龟吃掉拉车的马，主君跌到水里，当时我不会游泳，但却跳到河里逆水百步顺流9里捕杀了大龟，难道这样不值一个桃子吗？”
公孙接和田开疆听了觉得羞愧，不但还回桃子，还拔剑，两个人都自杀死了。五爷子看到这一幕便说，
我使他们感到羞愧是我的不义，还有什么面子活下去呢？
五爷子竟然也拔剑自杀了。历史上并没有这三个人的故事，但在春秋时代，各国利用智谋打败对手的事却是真的。只用两个桃子消灭三个可怕的敌人，这不是最好的智谋吗？诸葛亮听完故事，发表了这样的感想：
三个大人又是有事，只是想表扬自己的功劳，而去争一个桃子哦。
这个故事一直存留在诸葛亮的心中，他不时会想着，
这三个人真的只有武勇没有智谋吗？晏子才是最危险的人，虽然他不够勇武，也没有立下大功，他凭着权力就除掉了三个勇士。啊，我懂了，权力才是最危险的东西。
诸葛亮就这样常常想着二桃杀三士给他的启示。《诸葛亮传》第一集，叔父做主。诸葛亮九岁时母亲过世，他回到阳都老家，由叔叔诸葛玄照料。诸葛亮的大哥名字叫诸葛瑾，大他七岁，弟弟名字叫君，小他八岁，姐姐林大他一岁，所以他和姐姐弟弟一起回到老家，只有大哥留在父亲身边。姐姐常常劝诸葛亮说，
阿亮快出来玩玩，不要老是看书。
好啦，我看完这一篇都出去了。
等一下看也是一样嘛，快来跟大家聊聊天啊。
我聊过了啦，姐姐不是不知道，我才跟叔叔聊了好久哎。
小小年纪的诸葛亮很喜欢跟大人谈话。
你跟叔叔问东问西，那算聊天吗？
心里面有话要问要说，不是聊天是什么呢？
哎呦，随便聊聊，放轻松点。
诸葛亮和姐姐林关系比较亲近，心里有什么话也喜欢跟姐姐说说。诸葛亮姐弟回到老家不久，父亲娶了后母，而三年后父亲过世，他们又要孝顺后母。姐姐诸葛林对诸葛亮说，
我不要理他，我更不认张仪做我们的兄弟。
张仪是继母和前夫所生的儿子，不过诸葛亮对这种事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他对姐姐说，
那是大人的事，我们读书就好了。
诸葛亮认为这种事让叔叔和大哥去操心就好，一个家庭失去父亲又没有母亲，孩子们怎么办呢？继母又带了儿子，这又该如何是好呢？姐姐关心这些问题，但诸葛亮好像不想明白，他只在心里想，
我就算知道了又能够怎么办？我又能够做些什么？
还是让大人去操心吧。
不久，姐姐告诉诸葛亮说，
我们的事还有继母的事全由叔父做主。
我想就是这样子。
诸葛亮这样回答，他的心里觉得叔父诸葛玄比自己的父亲更加了解自己。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在诸葛亮回到老家不久又出去做事，地点就是荆州。在当时，荆州包括7个郡，有117个县。诸葛玄告诉诸葛亮，
叔叔这一次去荆州主要是到刘表将军那里。
刘将军为人开朗宽大，叔叔才喜欢他吗？
在乱世要找这样的人也真不容易呀。
诸葛亮记得叔父提过刘表的为人。诸葛玄在洛阳当侍郎的官时，除了认识刘表以外，还认识兵力雄厚的渤海太守袁绍和他的堂弟袁术，当然也认得8个校尉之一的曹操，只是他并不欣赏曹操的为人。诸葛亮问，
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人呢？
诸葛亮认为叔父可以凭自己的力量闯出天下。
唉，这该怎么跟你说呢？在乱世要做一番事业，就要多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才比较容易呀。
诸葛圭去世的时候，诸葛玄在襄阳接到侄儿诸葛瑾的信，他知道了兄长去世的消息。诸葛玄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回家。他回信给侄儿说，
现在的局势变成这样，我实在不能分身，为了诸葛家，我要留在荆州。
诸葛玄所指的局势真的十分混乱，首先是东吴太守孙坚被杀，接着是挟持献帝的董卓也被吕布所杀，另外黄巾军又作乱，滚州、徐州这些地方都不稳定。除了局势混乱之外，诸葛玄所说的为了诸葛家，是指他一旦离开刘表，说不定别人就会乘隙而入取代他的位置。因为诸葛玄现在是刘表重要的参谋之一，而刘表又和汉朝的皇帝沾上一点边，诸葛玄心里明白，也希望有一天刘表能够当上皇帝。可是这时候想当皇帝的人很多，除了已死的董卓、孙坚，还有袁绍、袁术、曹操、刘备等人。诸葛瑾接到叔父的回信，就在泰山郡守丧，打算等到一年后叔叔回来再说。
叔叔怎么不能回来呢？乱世就这么不好吗？
诸葛亮非常的疑惑，他知道叔父只是写了回信却不能回来，心里也很失望，因为他有很多话要向叔父请教。由于叔父要留在荆州，使诸葛亮在失去父亲以后更加感到孤独，心里常常感慨，
都是乱世让人骨肉分离啊。
的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六同一个时间，欢迎大家一起再收听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来听爷奶说故事，还有小青姐姐说的这个新故事《三国诸葛亮传》哦。明天也请记得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星期日凛凛姐姐的音乐城堡，一起开心快乐学音乐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喽，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